提姆下楼了，时间起来，靠在床头编辑短信，打算认认真真写一条消息。来来回回又不知道说点什么，然后只剩下新年快乐，你回家了吗？我有些话想对你说，有时间给我打个电话吧，想你的小狐狸。想你的小狐狸是诗简硬生生加上去的。什么是夫妻呀？床头吵架床尾和，叶嘉诚不够爱他又怎么样呢？那他就多爱叶嘉诚一点吧。短信编辑好了，按了两下发送键，下意识感觉不对，眯着赤红的眼睛盯着手机小屏幕，时间看着短信像雪花一样一条又一条的发送出去，整个人都呆若木鸡了。他怎么群发了？赶紧按键阻止，怎么回事啊？一定是他前面群发了新年祝福，加上脑子烧糊涂了，还没转过弯来，结果将原本只想发给叶嘉诚的短信也群发了。时间恨不得关掉手机，将脸埋进枕头，直接一命呜呼算了。幸好他反应还算快，只群发了五六个，可是里面好像有易配。易配呀，这可怎么办呢？莫名出了这样的差错，石简心里头原本那点伤春悲秋的情绪都没了，只剩下一股恨不得撞死自己的英勇决心。接下来叶嘉诚真的完完全全被他抛在了脑后，因为一个又一个电话打过来，石简硬着头皮挨个解释，超常发挥的编出了他在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年三十儿，大家都很理解这样的聚会游戏，直到易佩来电话了。深吸了一口气，石简接听了易佩的电话。易佩还没开口，石简先道起歉了：“对不起，对不起，易总，我发错短信了。”他不能也对易佩说他在玩真心话大冒险啊，小实习生玩到老总头上，脑子进屎了还差不多。易佩应该不会在意吧？石简觉得自己接电话的时候手都在抖。电话那边，易佩一时没说话，隐隐约约传来机场广播提示去香港的航班即将登机。易佩除夕夜还要去香港。石简更抱歉了，易佩那么忙，还要因为这条发错的短信特意打电话过来。石简又道歉了：“对不起，易总。”“没关系，我想也是的。”易佩说话了，似乎还笑了一下：“哼，你应该只是发错消息了。”石简真的糗大了。新年快乐，石简。易佩轻轻地说道，还算愉快的声音消除了他的尴尬。
新年快乐，易总。
石简连忙回应易佩的这声新年祝福，然后礼貌性地问了易总：“
易总，您现在人在机场吗？”“
对，我等会儿登机。”易佩说，后面又跟了一句：“我去香港过年。”
为什么去香港过年呢？
石简没问，但顺着话说道：“
那我先挂了，您先登机，实在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没关系。”易佩主动挂了手机，心里有些似有似无的遗憾。再次看向手机里发进来的短信，按了删除键。不是属于自己的就不要留着念想了。原本易佩想过，如果石简也愿意，等所有事件风平浪静之后，他会给石简想要的一切。 总归，易佩顾虑太多，一身责任，感情快不过别人，没有什么好抱怨的。石简是一个好女孩，值得在最好的年纪里谈属于她的恋爱。实在没有必要陪着易佩，那么无聊的一个人在一起，吃饭、工作、睡觉，除此之外，他都想不到还有什么事儿可以两个人一起做。甚至有的时候，易佩忙起来，可能陪石简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虽说如此，易佩还是嫉妒了。嫉妒另外一个男人可以幸运地得到石简的爱恋和想念。是叶嘉诚吗？石简本该发送的人就是叶嘉诚吧。这个幸运的男人叶嘉诚感冒了，从情人节之后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好转，嗓子还在发炎。叶嘉诚想放纵自己睡个三天三夜，但是叶父忙到过年前后都没空，家里的客人是一波又一波，他必须全天帮忙招待。热热闹闹的亲朋好友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每年都会找机会过来走动。妈妈的性格好客又热忱，当了十几年的市长太太，也没有学会虚与委蛇的待客之道，只能由叶嘉诚来周旋以及推脱。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滴水不漏的推脱之词，叶嘉诚很小就跟着那帮叔叔伯伯学会了。他不喜欢这样的客套，偏偏大家都爱吃这一套。就像有些吹捧的好话，他听得不能再多了，听多了习惯了，再夸张的赞美也只能是吹向他耳边的一阵风。这世上本就不公平，有人高高在上，有人看人脸色，有人福气绵长，也有人一辈子都在倒血霉。所以不要忘记本心，是叶市长一直教他的话。大过年的，叶嘉诚没有买新衣服，穿的还是上次在易贸买的大衣。妈妈希望儿子穿的喜气一点，不要老穿黑色灰色的。叶嘉诚无奈换上了母亲刚刚织好的暗红色套头毛衣，麻花的织法，叶嘉诚嫌幼稚，偏偏每个人看到他穿这件毛衣都说好看，也的确好看。如果石简看到了，肯定也会看得眉开眼笑，然后心里大呼一声，我老公最帅。叶家旧式的老客厅放着两个暖炉，西顶灯笼照着哑白的灯光。叶嘉诚一身暗红色毛衣，搭配着黑色长裤，加上头发在上次情人节刚刚理过，整个人面如冠玉，玉树之兰。有个老阿姨直接说起来，哎呀，咱们程程是真是越看越帅呀，帅得像是新郎。叶嘉诚勉强笑了一下，连对应的心情都没了。他很敏感新郎这个词，可是这老阿姨还格外的热络，拉着他的手说，你妈妈说你还没女朋友，我这边啊有一个刚刚留学回来的姑娘，长得很漂亮啊。逢年过节要给他介绍女朋友的人都可以从青林市的岭湾大桥排成队了。老阿姨的热心，叶嘉诚彬彬有礼地拒绝了。阿姨，我有女朋友了。
啊，有女朋友了？
老阿姨转过头问叶母。妈妈削着香梨，同样惊讶地看着叶嘉诚，惊喜地发问，
哪个姑娘啊？是不是上一次那个石小姐呀？
妈妈追问起来，但是叶嘉诚却没有心思回答。刚刚的那句话只是他的一句推脱，没有过心就直接说了出来。老阿姨又说，
我就说嘛，咱们程程又帅又优秀，怎么会没有女朋友呢？这什么时候带回来给看看呢？趁着过年带回来，这多好啊！
瞧，有些话一说出口，这事儿啊，立刻变得麻烦又复杂。叶嘉诚找了一个乏了的理由，上楼休息去了。房间里，叶嘉诚双手放在后脑，自嘲地笑了两声。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有些情绪糟糕的比任何一次恋爱快崩的时候都让他烦心。不过有些情况按照以往恋爱经验还是可以总结出来的，这就是要分手的节奏。他要和小狐狸分手了吗？好像从认识到交往再到情人节结束，他还没有认真分析过他对小狐狸的感情。小狐狸像是谜一样的女孩，他对她产生了深深的兴趣，时不时想着如何去探究她、了解她，从而都没有认真的想一想他对于小狐狸的感情是什么。其实以前每次交往的时候，他总是习惯性的忽略这个问题。男女感情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吗？你来我往的互动，没意思了，就好聚好散呗。他确定自己喜欢小狐狸，时不时的被吸引、被撩拨。他在吸引着自己，自己也在想办法吸引他，互动的感觉非常的美妙。可是小狐狸喜欢他吗？喜欢吧，甚至远远超过了喜欢。如果刚开始他怀疑过小狐狸的感情，那么交往下来之后，有些感情和情绪他不会感受不出来。小狐狸对于他的爱意比他自己想象的还要强烈、澎湃，甚至难以言喻又无法抑制。这样的爱不会没有来源的。他不知道小狐狸想在他的身上找什么样的感情，但是他确定自己这里没有，没有他想要的爱意去回馈小狐狸。这样一想，叶嘉诚觉得好像什么都变得了无生趣。这样想想，这份感情确实也走不了多久了。年后，石简隐隐约约意识到了一个问题，他可能要被叶嘉诚冷暴力分手了。这个春节，从发错短信到父母回国逼问他男友的情况，每一天都是火烧火燎的刺激。他又要被叶嘉诚甩一次吗？石简已经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了。他和叶嘉诚通了电话，他装作什么事儿都没有的和他说话聊天。他特意的说各种好玩好听的俏皮话吸引叶嘉诚。时间忐忑不安，装得很吃力又很无力。然后他听到叶嘉诚对他说，时间，我们先静一静吧。时间挂断手机，如果叶嘉诚笨一点就好了，不要那么聪明，不要这样隔着电话都能感受到他的伪装。这么小心翼翼的时间一点都不可爱。以前他和叶先生讨论过两个人谁爱谁更多的时候，叶先生笃定地说，不用说了，肯定是我爱你更多呀。时间不服气，他说，你觉得我没有爱你吗？说着说着，他脾气很大的来一句，既然你觉得我没那么喜欢你，那你还那么喜欢我干嘛？叶先生笑得很开心的告诉他，师姐，我就喜欢你这样爱我，不用多，因为我就喜欢你大大咧咧又趾高气扬的样子。只是原来爱一个人是需要另外一个人配合的，曾经爱他、纵容他、宠溺他的叶先生没了。 他要去哪儿找回那个大大咧咧又趾高气扬的石简呢？石简心里难过，还是忍住没打扰叶嘉诚。幸好他还有事情要忙。春节之后，石简忙着实习和毕业，叶嘉诚也很忙。虽然石简也是从高燕飞那里听来的，不过高燕飞也没说叶嘉诚在忙什么。直到他从张凯那里听到了一件事，叶嘉诚摇身一变，已经从叶工变成叶总了。他捣鼓了一家地产公司，大名叫叶茂地产。
石简，哎，你怎么了？
张凯过来恭喜他。没事儿，他只是快被叶嘉诚给气死了。石简趴在桌子上，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伸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一下一下抚平快失去节奏的心脏。叶茂地产，好厉害啊！石简请了半天假，张凯同意了。他的脸色很差，张凯以为他是身体不舒服的缘故，还问他需不需要黑糖姜茶，他那边都有。张凯有意说笑，石简却挤不出一个笑容。石简这样严肃，张凯很自责。因为叶嘉诚的关系，今天他对于石简是有点生气，忍不住过来恭喜他，结果事情跟他想的不一样。他看到石简的反应，好像一点都不知道情况。叶茂地产原来就是易钦东离开易茂置业新开的公司，不知道叶嘉诚和易钦东达成了什么协议，直接改名叫叶茂地产，而叶嘉诚也顺势成为了叶茂地产的总经理和大股东。不用说，易钦东下了血本和叶嘉诚合作。叶嘉诚和易钦东合作的事情，张凯知道之后和易佩讨论，出于公司的考虑，他认真向易佩提议解除石简的三方合约，不过易佩没有同意，理由是还没必要。想想也是，说不准他们不用解约，石简也会主动毁约离开的。可是这么大的事情，石简怎么会一点都不知道呢？张凯看着石简离开的背影，一声轻叹，想想自己也是操心。想到叶茂地产，张凯咬咬牙，想笑又笑不出来。叶嘉诚那厮是故意
的吧？
叶嘉诚倒不是故意的。他和易钦东开玩笑提出将公司改名为叶茂地产，这是试探易钦东的底线，想不到易钦东还真同意了。老实说，易钦东这家证件各种不全的破公司，叶嘉诚是真心看不上眼。只是新年新气象，房地产的势头太好，加上前段时间他想过得更忙一点，易钦东又把条件开得那么好，送着钱给他折腾去。这几年房地产发展好，跃跃欲试的土老板多了又多，不过机会存在时效性，势头越好越担心崩盘，没有一点底气和胆量的人不敢轻易的尝试啊。但偏偏这两样叶嘉诚都有，既然答应合作，公司还是股份制，那叶嘉诚也不会乱折腾，何况都改名叫叶茂地产了，挂了他大叶的姓氏，后面做不好就要成为业内笑话，叶嘉诚可丢不起这个脸。幸好经营房地产公司不难，他已经在这个圈里混了几年，早摸清楚里头利益关系的基本面，里头的游戏规则和道德准绳，只有处在利益中心的人才最清楚。所以必须恭喜一下，这个世上又多了一位有着道德准绳的房地产老板，简直是万民之福，世间之幸啊。叶嘉诚坐在他全新的办公室里，眯着眼睛晒了一会儿太阳。 手机像是有种预感似的响起来，小狐狸来电。叶嘉诚犹豫了一下，还是接听了。拖了那么久，他不是故意对时间冷淡的，只是想分手的心一旦起了，他就知道他和小狐狸走不远了。那既然这样，冷静一下关系，提分手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减少一点伤害值呢？当然，前段时间他也的确是很忙，万事都需要他来处理，简直是日理万机般的繁忙。忙成那样，他想小狐狸的时间就少了，心也就不会痛了，那种想见不愿意见的情绪也少了。手机里时间的照片，他一天删掉一张，最后只剩下一张最喜欢的，实在舍不得。罢了，留着做纪念吧。叶嘉诚清醒地躺在大班椅上晒了半个多小时的太阳，那线电话进来，秘书小姐告诉他，叶总，有位姓石的小姐找你。哦。叶嘉诚微微地侧了一下头。